当今的市场是快者取胜，谁先研发出新产品，谁先满足市场的需求，谁先抢占市场，谁就能够在市场角逐当中占据主动。同类同质同价的产品，谁先把它投放市场，谁就能够控制市场的制高点。其他企业如果想要拿下这制高点，就得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力气，投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费用。改革开放以后，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不等不靠，不为当时的经营体制所限制，自己集资建立起了温州机场。这在当时国内民航业方面几乎又是开创了一个先例，因而温州机场可以说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又一个典范。温州机场当然是温州人敢字当头的一个注脚，它的诞生是一个可书可传的传奇故事。由于民航业早年的体制限制，民办的温州机场建成之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而偏偏在湖南各地做生意的温州商人有非常之多。每年春节总有大批思乡心切归心似箭的温州商人坐困愁城，从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君尧在坐长途汽车回乡时，突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四个轮子的长途客车可以包，那么两个翅膀的客机它为什么就不能包呢？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弟弟王君金，也得到有力的支持，因而决定主动出击，向民航部门提出自己的要求。王氏兄弟当时只不过是一对做小生意的农民，但他们的果敢精神赢得了湖南民航部门的钦佩和理解。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是心想事成，一架安24型客机先行降落在温州机场，温州农民上天包机的神话终于实现了。承包飞机是王君尧在长途客车上的一个闪念，这位温州人凭着神奇的果断还有拼抢的速度，终于是把握了这一商机。他承包了长沙至温州航线之后，成立了天龙包机有限公司，在两个月之内开通了上海到温州、上海到黄岩两条包机航线，生意奇佳。航空客货运代理业务是他继航线承包之后所开掘的第二桶金。几年下来，天龙公司已经和国内20多家航空公司合作开辟了航线承包和航空客货运代理业务。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君尧本着敢下五洋捉鳖的精神，在与民航沾边的行业上既不断扩大战果，同时又深挖潜力，经营触角是不断的伸展。王君尧又开拓了空中游览、飞行员培训等等业务，他看到飞机上提供给乘客的饮品和食物费用相当可观，决定自己建立配送中心，并且盯住了乳品领域。2000年，君尧集团移师上海，在浦东投资数亿元用以建设自己的基地。2001年，君尧集团又在湖北兴建了一个年生产能力8万吨的大型乳品生产基地，仅仅是用了10年的时间，温州农村青年王君尧白手兴业，身为身家亿万的商业巨子，拼抢二字已经涵盖不了这位知名温商的经营思想了。
温州人的生意经，兵贵神速讲的是打仗获胜的诀窍，但商场如战场，做生意同样也讲究以速取胜。一个商人能否成功，至少有80%是与出击速度相关，因为速度可以先人一步，处处拔得头筹。
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口头经常会挂着这样的话，在竞争中实现双赢。这不仅意味着温州土生企业家群体的竞争观念正在发生的质变，同时也反映了温州人毅力观的升华。或者说，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商海冲淘，携带着传统重商文化因子的温州人，在长期闯世界、创市场的过程当中，克服了非赢即输的传统竞争观，开始树立起双赢的合作竞争观，并且正在将温州人传统毅力观升华为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毅力观。 温州的传统文化一直有着追求功利型的特质。由于温州在历史上是人多地少的地区，从事小商小贩的特别多，因而就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温州人强烈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特别是宋代出现的植根于温州商品经济土壤的永嘉学派，他们的市工学说在一代又一代温州人当中潜移默化，更是造就了温州人追求功利的重商文化传统。同儒家的农本工商末的定位，重义轻利、义利观相区别，永嘉学派主张农工商并重，以义取利。客观上看，儒家学说使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手工，尤其是商业的发展。而永嘉学派的市工学说则促进了温州历史上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温州实际相结合，发扬传统重商文化和开拓进取精神，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去闯世界、创市场。温州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发展由此就揭开了新的篇章。但是温州人在靠商字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当中，由于浓厚的小商人气作怪，在市场竞争当中奉行非赢即输的观念，只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一度出现了严重的短视行为，结果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温州人抛弃了非赢即输的传统竞争观，转而树立双赢的合作竞争观，积极探寻为参与者谋取更大利益的途径。这是在我国由初级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温州人竞争观念发生了质变。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温州人经营理念的转变和商业伦理的深化，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了温州人已经突破了传统重商文化的层次，开始走向现代市场文化的新境界。当然，树立双赢的合作竞争观念是温州人在20多年的笑傲商海当中对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也是合作经济或协作经济这一本质所进行的认识还有把握的结果。随着非赢即输的传统竞争观念束缚的突破，还有双赢的合作竞争观念的树立，温州许多企业以生态系统的观念去选择企业运作方式，寻求双赢的共生关系。企业组织正在朝着双赢模式发展。目前温州流行的虚拟经营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双赢模式。美特斯邦威、拜立德、高邦、森马等企业采用借鸡生蛋的虚拟生产方式和借网捕鱼的虚拟销售方式，实现了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的迅速扩张。其中美特斯邦威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实施虚拟经营的一个成功范例。当然，温州实行虚拟经营的企业还有很多，并不限于休闲服行业的几家企业。制鞋行业的奥康、红蜻蜓实行虚拟经营也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短短几年就上升为产业主导企业，直接就带动了众多中小制鞋企业的发展。温州区域块状经济特色突出，制鞋、服装、工业电器、泵阀、气膜配件、眼镜、打火机、制笔等众多行业都形成了区域规模经济。然而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区域块状经济的层次，就必须要发展协作型竞争，靠结盟取胜，必须以追求共生共荣作为目标，大力培育温州产业主导企业，真正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有效的配置和整合资源优势，发展协作性的经济群体，加速提升温州传统优势产业的层次，同时在国际分工格局当中赢得竞争的优势。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温州人，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当中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价值观。目前温州企业所进行的虚拟经营实践正是以共生共荣作为基石，这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新温州人精神的孕育和生成，也标志着温州人义利观的一种升华。 共生共荣成为温州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成为温州人的新精神，将会驱动温州人加强合作竞争，并且有利于温州人经济和温州经济的互动发展，最终使得温州经济走向了新的繁荣。
温州人的生意经，做生意的最高境界是一笔生意两头盈利，买卖双方都有钱赚。共生共荣之所以成为温州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就是源于双赢的价值观。
与外商的合作是模仿学习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温州企业有不少都是得益于此。这种形式当然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一种在更高条件下的模仿，可以视作为模仿的第二级。经营实践使得温州人懂得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理念是企业赖以向前奔驰的两个车轮，二者是缺一不可。因此他们逐渐懂得重视模仿国外先进技术，同样也注重引进国外的先进经营模式，从而就形成了第三级模仿，也就是模仿的第三阶段，第三种形式。虚拟经营是西方常见的一种现代经营模式，它的引进给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注入了一股活力，让人耳目一新。特征是产品设计、生产网络、广告宣传都是由专业公司掌握，而将生产环节省略，改由委托给其他企业生产。按照这种模式，一个公司可以避免许多人财物方面的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建设，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上其他生产单位的能力，使其最大限度地来发挥企业的实力，同时也使自己的实力得以集中体现。目前温州流行的虚拟经营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双赢模式。在以实力生产为风尚的温州，这一模式虽然一开始曾经招致了非议，但是一位名叫周成建的年轻人还是把这种现代经营方式带进了温州，创建了美特斯邦威制衣有限公司。他所利用的就是自己在市场上业已形成的品牌优势，将公司的精力和资金主要放在从事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工艺技术还有全面质量管理等方面，而将生产加工的具体任务放到广东中山等地十多家外资和合资企业，借助他们的生产技术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因而不用在厂房、机械设备、员工方面投资，就拥有了自己稳定的生产加工基地，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发展速度，还有就是市场竞争力。虚拟经营的特点就是能够使避开大而全、小而全的这种重复建设，走专业化分开之路。对美特斯邦威来说，现在全国共有70多个具备生产能力的专业厂家为他提供生产方面的支持，这些企业大多都分布在广东、上海、苏南、苏北一带，而产品销售则由专业化的销售队伍通过500多家专卖店去完成。总部的工作人员只需要这几台电脑来了解和监控大家的情况，当然新产品的设计开发由总部整体把握，这种方式有些类似于耐克鞋的运作模式。那么美特斯邦威为什么会采用呢？周成建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工商户，在积累的资本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就有可能走不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公司的成立只有6年时间，这么多工厂都要自己去建的话，肯定需要5、6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那么不算时间，每家生产企业至少要几千万的投资，有70多家生产企业，那算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正是因为对自身实力有清醒的认识，美特斯邦威才通过虚拟经营的方式，使自己从最初2000万元的销售规模快速发展到今天9个亿的销售额，6年是增长了45倍。与美特斯邦威制衣公司有所不同， 高邦服饰公司的女老板朱爱武不仅是采用了公司生产管理上的虚拟经营形式，而且在销售上采用了另外一种国外先进的经营方式，连锁经营。这后者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销售过程当中省去许多中间环节，直接扩大市场占有率，借助品牌声势赢得更大的利润。作为温州新一代的商人，朱爱武非常欣赏虚拟经营和连锁经营这种形式，将它作为全新的企业运作模式，这一运作模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合作。考虑到专卖店的形式将是今后市场发展的一种新动向，温州高邦公司的朱爱武曾经专程赴美进行市场考察，分析和学习连锁经营的特点和管理方式，运用这种全新的经营方式打造自己的企业，并且迅速取得了成功。此举影响和推动了温州人经营观念的更新，在如今的国内各地市场，温州商人所开设的服装连锁经营店已经不少于万家。美特斯邦威、拜立德、高邦、森马等企业采用借鸡生蛋的虚拟生产方式和借网捕鱼的虚拟销售方式，实现了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的迅速扩张。其中，美特斯邦威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实施虚拟经营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当然，温州实行虚拟经营的企业还有很多，并不限于休闲服行业的几家企业。制鞋行业的奥康、红蜻蜓实行虚拟经营也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短短几年就上升为产业主导企业，直接带动了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温州许多企业实施虚拟经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温州许多企业家把诚信和信用视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并且依靠和运用这一资源而实现的结果。目前正在进行的信用温州建设，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净化社会信用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同时将会大大推进虚拟经营这一新型经营管理模式的发展，促进企业组织模式的相应变革。
温州人的生意经，经营实践是温州人懂得，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是企业赖以向前奔驰的两个车轮，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们逐渐懂得重视模仿国外先进技术，也同样注重引进国外的先进经营模式。第六章，温州市成功法则。温州人务实苦干，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他们只要有一分钱赚，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也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不怕赚钱少，就怕不去赚。
不要小看干小事儿，小事儿不小，温州人的生意都是一点一点做大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温州商人，差不多都卖过纽扣、拉链，能把小事儿做好，乐于把小事儿做好，绝对是一种能力。从这样的小事儿当中不断学习，吸取各种知识，就能成大才。一些人大事儿干不来，小事儿不愿意干。现在下岗工人这么多，缺的就是这种干小事的观念和作风。温州人单位不行了就自己干，哪怕是摆个水果摊、修锁修鞋，也一样是干得有声有色。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教育事业开始拨乱反正，全国首次恢复了高考。这则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它标志着一个古老的民族重新认识到重视民族素质建设的重要性。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精明的温州人从中嗅到了商机。凭着一张党报，温州苍南县金乡一名姓许的中年汉子得知了这条消息，他觉得这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于是兴冲冲地回家对老伴儿说起了这事儿。可是因为他的家里并没有适合报考的青年，老许的年龄又过了岗，他的老伴儿很不理解。 这大学招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老许却喜形于色，他说，嘿，怎么会没关系呢？关系大得很。老许脑子里开始拨起了算盘珠子，勾勒出了一幅创富的蓝图。这老许脑子里的算式是这样开列的：首次高招人数不会太多，但是按照全国招收40万学生来计算，它就是一笔大生意，大的足以办起一个厂。想一想，一人一枚校徽，全国就得40万个，而在校的教职工也有10多万，校徽这加起来就是50万个的数字，一个卖2.5毛就有12.5万的进项。12万元在那个年头对于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晕眩的数字。蓝图虽大，还得靠一步步的落实，靠吃苦，但温州人从来就是想得到做得到。老许也是说干就干，于是他揣了点盘缠就出了门，从金乡到杭州，接着又去了上海和北京，一路上风尘仆仆，总是头一天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旅店，而第二天精神抖擞的到各高校招生办公室索要简章，还用照相机拍了各校的校牌。没过多久，儿子也设计出了校徽图案，剩下的事儿就是发邮件。女儿负责写信封，老伴儿负责粘信封贴邮票，最忙的时候老岳父也请来帮忙，整整3麻袋的信件一个通宵就全写好封好，第二天一大早就送进了邮电所。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做完了事儿就等着消息。虽然事情并不像老许想的那么简单，但是他的收获也不少。据说当时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办公室主任正在为几千枚新生的校徽发愁，恰巧就看到了来自温州金乡的信函，打开时看到的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设计图。不仅设计美观，连设计稿上的校牌字体呢也是准确无误，价格也很便宜，他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欣然回函，搞定了这件事情。全国招生的大喜日子也是温州老许家大有进项的时光。老许后来出门到杭州、上海、北京争取订单时，在大街上看到学生佩戴的校徽有不少都是出自于他和儿子之手。